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后第十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好，我也很喜欢这个全会众这个字，当然这也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做选择的，要走就得大家一走，一个都不能落单，不想走也没办法，你留在这里干嘛呢？留在这里孤孤单单一个人是死亡。我们今天对教会的生活有更加强调的必要。我承认教会有太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从牧者到每个信徒，我们有很多地方互相的伤害，以至于人不想有教会生活。但是我希望我们还是有，不是说你要认识每个人，而是你有一些主里面的联系，能够彼此的扶持。全会众啊，在新约里面更是讲到一个都不会遗漏的。每一个有一个遗漏神都要找回来，每一个肢体每一个部分神都要保守顾惜，不因为哪一个比较贵重或哪一个比较轻贱，就厚比薄辞，都被神看顾。那因此也是受到的患难痛苦祝福泉水也都是一样，但是有些人就在这里面走得更好，有些人就没有走得更好。那普遍的以色列人是走得更不好。第二节，以色列全会众，你看全会众一起走，然后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这些发怨言的过程，我们还是说两三百万人怎么个发法我们不知道，大概大家都在不满，然后不满是不是有一些长老或代表人就去跟摩西亚人讲，还是大家就在那里罢走了。第三节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这都是我们不应该讲的话，但是我们会讲。你看死矛头指向耶和华，死在耶和华的手下，那么生吃祝福享受不会把荣耀归给主，但死亡艰难灾难那都是上帝的事。我也发现很多时候，包括我以前现在恐怕也多少还有一点这是罪嘛，还有人就是真的我们做得好了，我们享受了，哎呀，那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事，不会把荣耀归给主，也不会怎么去感谢他。可是出了问题了，即使是很明显是我们自己犯的啊，神为什么让我这样子，这不应该哈。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了，我们早点死在埃及地耶和华手下。我们说不应该，就是把荣耀归给了魔鬼，把羞辱归给了上帝。耶和华是一直在保守你，不让你死亡，被你拯救，刚刚还经过马拉的以林的神奇妙的供应，怎么现在又忘记了呢？但是各位，现实是最强大的。你过去有再多的美好，现在不好，哎呦，真是好难再走一步啊！你过去有再多的坏，现在很好，哎呀，好像都无所谓了啊。那我们就要让我们心中的现实是从信心而生的，不是肉体，也不是环境啊。他们现在不舒服啊，所以就。狠狠地骂一下耶和华，他早就在那里就害我们，我们离开埃及都是他不好，我们就不应该在埃及，就不应该离开，让他杀掉我们好了，比现在这个样子还好一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厌世弃世的时候，厌世弃世的人应该是鼓励的，应该是给他打气，不过我想多少也有点责备吧，因为你厌世弃世都是对上帝不满，而这个是上魔鬼的当的。我们上帝带你从埃及出来不是坏事，碰到了不幸的事情也不是坏事，甚至现在没有东西吃也不是坏事。那个时候不如杀了我们吧。你看这里已经有点甚至把自己跟埃及人视为共同体了，埃及人是死在耶和华手下，怎么以色列还要像他们那样死呢？喜欢死在最终之乐，喜欢死在这个死在耶和华以外的地方，这都是不应该的。为什么 现在要发怨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特别讲到是肉锅啊，很多的肉，我们已经一再讲过了。埃及这个地方啊，真的是很像世界圣经里描写这些负面地方，巴比伦、埃及，都有一些共同的吸引人的地方。像巴比伦有很多的学问知识，埃及有很多的肉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这个世界魔鬼是会给我们一些好东西的。现在大家大概都知道 C.S. Lewis 的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女巫就是用 Turkish Delight 啊，土耳其糖来引诱人。它有它的好吃的地方，吸引的地方，也不是坏事。神也借着这些来喂饱我们。但是，当这些东西让我们忘记了神更丰富、更奇妙的旨意，就是我们要跟随信靠他的时候，那即使是最合理的吃的肉，我们都要拒绝。吃的饱足，现在哈，你们将我们领出来，都不要忘，都忘记了是他们呼求的，是耶和华带领他们也欣然出来的。我们不要碰到困难就想打退堂鼓好吗？我们不要碰到困难就不想往前走好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努力，更坚定的走。旷野好大，好难走，但是主不会错的。啊，现在他们是叫全会众都饿死哦。这时候他们在发怨言的时候也很生命共同体，都是好像很一致，一个都不漏掉，饿死。好，但是在我们这样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想一想？哟，好像他们发怨言有理啊。我们上次说了，在马拉那个地方三天找不到水喝，然后找到的又是苦的，那好像我们人一定会发怨言。现在是。没有东西吃，那这个一旦肚子吃不饱，那我们中国最寻良的百姓农民也会造反，也会残忍的不得了，人饿死，这又是这个世代比较少看到的事情，起码我们在台湾不大看到，其实非常的恐怖啊！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体会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们更能体会神的心，让我们知道这些人这样想还是不对的。知道他们这样想就反求诸己了，就知道我们平常也是会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觉得他们那样是不应该的，我们自己就要在艰难的时候凭着信心能够不仅自己走过，也帮助别人。好，这个圣经讲的很有意思啊，就像摩西亚伦发怨言以后，摩西亚伦好像还不能回答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回答什么。各位出来以后，那个无效饼早就吃完了，一天一天吃完。我想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更能体会他们的心，因为中国人也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民族啊，存粮越来越少了，怎么办怎么办？哎，出来的时候好高兴哦，不要做苦工了，过红海的时候好高兴哦，敌人都被淹死，哎，可是以后吃饭怎么办？喝水怎么办？现在喝水也是暂时解决了，那下面怎么办？吃饭呢？现在才开始，也不能杀那些牛羊哎。牛羊是很珍贵的，杀了以后我们喝什么？以后甚至到了迦南美地，能用什么帮我们耕种啊？他们有很大的民生问题，这是一个合理的民生问题。这虽然没有讲像他们没有水喝一样，我相信也一定是饿了，不是饿得很厉害，也是很迅速的把这个问题呈现在摩西的问题面前。哎呀，我都在想到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是一样面对这些问题吗？每个人吃什么喝什么，我们怎么成长，我说的是我们灵里吃什么喝什么。哎呀，这都是教会需要供应的，我特别希望我们传道人在神里面得的更丰富，要不然我们怎么喂养人呢？都要饿死。在面对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昏死不倒地死都不错了。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哎呀，神做事真的也很奇妙哈！有的时候他等了半天，有的时候他讲了半天，有的时候责备了半天，这时候他就直接讲，他直接就跟摩西讲。会众是对摩西亚伦发怨言，但是呢，这里他耶和华就直接跟摩西讲，我会把粮食从天降给你们， 哦，这个当然到后来诗篇七十八篇二十四节一百零五篇四十节都有讲到，我们也更记得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三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灵粮，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各位，粮食不是从天降下的，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现在他们要有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神迹，就是天上会降下粮食，有四十年之久啊！当然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这我们实在说，这不是任何一个目前的自然现象可以解释的，这就是上帝行了四十年的神迹。对，这个如果你要说不科学，如果科学一定要是不断的能够在实验室重复的话，这是不科学，但是我们只是说那是科学还不够完全，神绝对能做这样的事，而且神已经做这样的事，而且神还可以继续做这样的事。好，我们继续来看，耶和华要从天上降粮食给我们。这我有的时候会多提一点哈，我们简单说一下。天上降粮食下来，玛拿，不知道这是不是碳水化合物。那神要做这个，我们还是说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任何困难。只是我要说，从地里产生五谷还有各样的东西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土地土根本不能吃，可是土可以长出像苦瓜那么苦的，甘蔗那么甜的，柠檬那么酸的，紫罗兰那么紫的，玫瑰那么红的，各种东西。当然我们想学化学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变化是什么，但这都非常奇妙啊。这个土地和植物光合作用，然后我们摄取这些东西都很奇妙，土地居然可以长出吃的东西来，这妙极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讲到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啊，创世纪一章二十四节，那然后说生出牲畜昆虫野兽。就科学来讲，好像创世纪这句话也不对，地不可能生出动物来，地只能生出植物来，然后动物吃了植物，但是生出这里活物应该是指动物，但是生出了植物以后，动物就是吃这些东西而能够也能够生长啊。所以你要说地里长出动物来也不为过，因为没有植物的话，动物不能生活的。我们觉得太奇妙了，土地有这么多东西，可是我们也不会拜土地，我们不会拜土地公，我们也不会觉得土就是一个拜的对象。它的一切奇妙是因为上帝的奇妙。天空里面、大气层里面、空气里面这些结构让我们活下去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但是同样我们也不拜这些天空的东西，我们只拜那个看不见的创造天地海土地和其中万物的神。太奇妙，我只是在说神给我们吃的东西，从天上降下来也好，从土地里出来也好，或者一般人想从冰箱里、从餐馆里出来也好，借着大师傅烧的也好，借着我们像鲁滨逊漂流记一样，就是吃土里的东西也好，借着我们耕种也好，借着不信主的农夫甚至拜妈祖的农夫做出来也好，借着其他宗教的畜牧的游牧民族给我们的肉也好，神可以借着每一个信主不信主和各样的环境给我们吃的喝的玩的，神也可以直接给我们，不管是直接像玛拿那样给我们，或者借着其他东西，我们今天借着就更多了，我们还借着食品工业这些让我们吃饱，还有别的，不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有我们的知识，借着什么东西来教导我们，我们都感谢主。这里面有很多的错误，就如说食品里面有很多不健康的，但是神让我们活下去，神让我们在错误里面能够继续的成长，我们都感谢主。神从天上降粮食给这些以色列人，是降了玛拿，但是不只是降玛拿，降玛拿之前他就在喂养。埃及的肉锅不也是上帝提供的吗？都是的，我们感谢主。不信主的人也是主使用的工具，也是主怜悯的对象。好，不过这次讲就是有个特别的给食物的方式哈。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哎呀，这 是不是有点花间喝道太严厉了，太道德主义了？吃东西也跟遵守耶和华的法度有关的，吃嘛，尽情的享受嘛。哎，各位，我想哈，我们基督徒是要尽情享受，我们好好的吃喝，这是非常的对的，因为那是上帝的东西，而且上帝给我们吃喝，让我们成长，也是很大的享受。我觉得基督徒喜欢吃喝是很好的事，以及人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可是也在这件事上，真的神为我们设立了法度，神为我们设立了规矩，包括前面讲到的喝水，这里讲的吃东西，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生命记第八章讲的，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是不是让我们学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不仅是在讲到说这个东西的来源是神的话，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而且说我们在运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要遵行神的话去做，就像吃东西嘛。那我想暴饮暴食都不对的。那如果我们为了吃东西，我们把这些生物啊，把这些鲨鱼啊、犀牛啊都消灭掉了，我想也并不应该，神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意思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并不主张吃素，但是如果有人吃素，我们当然也感谢主。神给我们各样东西我们能吃，我们是感谢主，但是不要让那个变成我们的神，不要让那个让我们伤天害理去吃一切，让我们不要只在里面享受，就依赖他，就取代了上帝啊！吃喝性还有任何一个叫我们满足，叫我们得力量，叫我们得享受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偶像。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那这我说神在试验我们这件事情遵不遵守我们的法度，我们可以把它先讲到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食物有没有变成我们的神。我们有没有为食物太多的焦虑，那还是食物变成我们的神，不是把上帝当我们神。那我们也有没有太多依靠食物，民以食为天，民以食物为享受，而不以神为我们的享受，不以神为我们的依靠，这我们都要求主帮助。当然讲的不要讲到这么多，我想就在平常的吃睡任何一件事上也有法则啊。神也希望我们遵守这些生理的法则，让我们身体是调养在最好的状况当中。第五节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的进来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好，这个遵守法度哈，我们刚刚说了，包括我们平常的吃喝啊，包括我们有没有把食物当神哈，但在这里呢，我想是要遵守两个法度。当然所有法度都是一样，不管是一千个或两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听神的话，你肯不肯听神的话，你信不信神的话啊，最基本的都是这个，就是信不信神的话。但在这里是两个。第一个，你每天要收当收的量，不要多收。多收不只是贪婪，多收是没有安全感，多收是不信上帝。我们还是说哈，这看起来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很重要。我们中国人也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听到有人从天上捡东西的天上降下来我们捡了吃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一段日子没有食物的来源了，现在出来发现，哎呦，地上有东西吃。各位，你想咱们中国人会怎么样？那我想家里所有容器都会装起来啊，那装了满坑满谷啊，拼命去捡了，甚至有人会去打架了，因为今天有了明天还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抢购啊，这是没有安全感。哦，这个没有安全感就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我一定要积蓄到够多才好。这些都好像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好事情，但是其实不好。这可以叫我们不信靠上帝，这可以叫我们对人残忍，这可以叫我们不断的累积累积累积累积的过了分，甚至生虫了，像雅各书说的一样，我们东西太多太多，因为我们怕没有就无限的积啊。这是一个你要学习每天不要多拿，你自己需要的份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是到安息日前一天你要多拿一份。 不要多拿的时候不要多拿，要多拿一份的时候要多拿一份，这是两个他们需要学习的。可是这两个呢都有人学不会。其实多拿也好，拿的恰到好处也好，甚至少拿也好，我们总知道这个多少都是在信靠上帝，上帝怎么吩咐你就怎么做，你信神吧。好，耶和华是对摩西这样说，然后第六节又是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说，啊，这有的时候，圣经用的很奇妙哈，就这里又把亚伦也放进去了，所以不仅是摩西说，亚伦也说，亚伦也是一个代言人，一定是摩西在跟亚伦讲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跟整个以色列人讲，看看以色列人能不能相信神，遵守神的话，在捡。在拾取玛拿这件事上能不能信靠神。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六节，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是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晚上，为什么晚上？晚上他们会看到很多的肉，神从埃及地把你们领出来，要让你们看到神要给你肉啊，比埃及的肉锅要多得多啊。为什么他不说早上看到玛拿的时候会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因为这里埃及地就是刚刚他们争执一件事情，我们要有肉锅，我们要有很多的肉，那晚上鹌鹑来的时候，那肉可真是多，比埃及还要多。各位注意，这一次哈，是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吃到鹌鹑肉，这跟后来后来一次他们在悖逆当中被耶和华击杀了不少人吃鹌鹑肉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不过神要行两个神迹，一个就是在晚上给你们吃到很多的肉，那你会知道耶和华把你带出来并没有亏待你，从来不是亏待你的。第七节，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早晨，我们说晚上要看到鹌鹑那个事情只是一语带过，那么现在说要看到上帝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当然耶和华荣耀是很重要一个圣经的一个主题了。有人说耶和华荣耀是指人在圣殿或圣所呢见到神的那个光景，好像民数记十六章十九节哈。那这个荣耀呢是代表耶和华他自己，像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二十二节哈，就他的显现，显出他的权柄，显出他的尊荣，显出他光辉还有圣洁。有的时候形容耶和华荣耀好像烈火一样，像以赛亚书四章五节哈。那因此当耶和华荣耀在会幕里面充满的时候，连摩西都进不去哈。那出埃及记四章三十四节有讲，那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列王记上八章十一节。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就像以利的媳妇给他自己的孩子起的名字叫以加伯，因为约柜被掳去了，因为约柜呢就等于是上帝所在的地方，是约柜被掳去，讲的不好听，真是上帝被掳去了，那当然就是很丢脸的事情哈。在这里呢，耶和华的荣耀却是什么呢？如果说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荣耀，我们直接就用句子来讲的话，那耶和华的荣耀就是玛拿了，因为他们看到玛拿了。如果我们这样推不算错的话，我也要说遍地都满了你的荣耀，像诗人说的一样，耶和华的举手投足一举一动所有的，哪一个不是最美最好的呢？我们有人说有些人哈，演员啊或者是美女啊，浑身上下都是戏，一个眼神都是那么无懈可击哈，或者是花式溜冰的那个选手，那上帝比任何花式溜冰的选手或任何角度看都美得无比的一栋建筑物也好，或者是一个大自然景观也好，那都无限的美。荣耀其实我想用美来形容是很恰当的，耶和华荣耀就是耶和华的美好，耶和华美好当然就是他自己，在他我们甚至可以说宇宙都还没有造的时候，他本身就美好无比，事实上整个宇宙都不能跟耶和华的美好来比，只是那个 已经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了。我们凡夫俗子，我们只能就上帝所造的事情，上帝所做的事情来想出上帝多美多好。造得好我们常常知道，做得好，哇，真是他整个一个救恩计划 plan 得多么好，多么有智慧。像以斯帖记里面表现的上帝怎么拯救了以色列人，真是匪夷所思。那上帝救的当然更好了，那比任何一个电影里面那个神风特工队或者是任何一个那种特种部队把人质救出来要更精彩。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